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 The Best， 好不好？欢迎 Best， 欢迎你们来到上帝的大家庭。那这是上帝的家，那上帝是我们的父，天父，你是我们的弟兄姐妹，那这是你家庭的一员，欢迎你过来，愿上帝祝福我们中间的每一位慕道的朋友。下一周呢，我们是请了一个外地的讲员，有两场，第一场是他要讲喜乐和无忧的人生，那第二场他要讲从福音看人际关系，那请大家安排好时间。那今天我讲这个题目啊，承受永生。你看到永生这两个字，你想到什么？大家有没有想到什么？对我们中国人来说，永生就是长生不老，对吗？当年秦始皇要派人到海外寻找长生不老药，当然失败了。你们知道中国的大诗人李白，他一生以上寻找仙人，寻找仙草，当然最后也死了。你像唐太宗，他到晚年的时候相信有一种丹药可以让他长生不老，最后丹药服的太多，最后给毒死了。那我们人想到长生不老是这个吗？那到了教会以后，有人说永生，哦，永生那是跟我没有关系了，死后上天堂就叫永生，我还年轻，不需要想那么多的问题。我告诉大家，这是对永生的误解。那我们幸福小组传福音是传什么呢？就是传永生之道，告诉你得到永生的道路是什么。那这个永生不但是关乎到你的未来，讲生命的无限的延长，它更是指一种生命的品质，一种质量。讲通的话，简单说一点，永生就是上帝的生命，说你信耶稣是承受像上帝一样的那样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彻底的改变你的眼光，你的人生的态度，你生命有方向，有目标，你生活不再一样。所以这种生命进到你的人生当中之后，你生命有盼望，有喜乐，有平安，有笃定，生活实在不一样。那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就是来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。那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三件事啊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这是圣经对永生的最明确的一个定义。那你说什么叫认识？我等会再说。那我请大家再读一遍好吗？来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你知道哈，一个人不信仰独一真神，并不是意味着他什么都不信。在中国大陆有一个调查研究啊，他说在中国人中间，两个人中就一个人，他要求签、算命、问卦，两个人有一个人这么做的。四个人当中间就有一个人他会相信星座，五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相信周公解梦。你尝试过吗？那不但如此啊，不但如此，一个不相信真神的人，或者是一个领域，或者是一种文化、一种社会的里头啊，人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迷信的观念。比方说，你眼皮跳，可能又有祸啊，是吗？你筷子不能插在饭上啊，你小时候爸爸妈妈这样教过你啊，梨子不能分开吃，对吗？你送人礼物不能送伞，不能送钟，当然也不能送扇子，对吗？这些东西哪儿来的？是不是？然后你建房子的话要选好日子，叫黄道吉日，是吗？然后呢， 你本命年要穿什么衣服啊？哎，红衣服啊。那正月呢不能理发，知道了对不对？正月的第一天不能做什么？哎，不能打扫啊，不能打扫。你说什么都不信，在中国大陆无神论搞了几十年的时间，人们仍然同样的迷信。没有真神的地方不是真空的，人非常的迷，什么都信啊。信狐狸可以成为什么黄大仙，对吧？一个救人于海难之中的女子铃木就变成什么马祖，一个女孩子。一个讲义气的关羽就变成什么关公啊，到处人们可以拜他。那毛主席毛泽东变成谁啊？人民的大救星了。所以当你不认识真神的时候，因为把人给神化，把人当成神，把物当成神，山有山神，树有树神，水有水神，太阳有太阳神，月亮有月亮神，你到处都见到这些人，是不是？那有人说，我读过几本书，我才不信这些东西，我不信神，我不信鬼。那这儿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呢是一个以前是无神论者，那后来呢他归顺了耶稣。他这儿有一段话我觉得很有代表性，他说啊，他是个学者，他说因为伏案太久，就信步到隔壁的老学者的家中串门聊天，他们不约而同地感觉到社会风气啊、道德啊、人性啊、腐败啊、犯罪啊、相等等，就是扯这些东西。当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呢，他只能表达极大的愤慨，找不到自理的办法，对自己的前景表示出绝对的悲观。但是这位老学者却说了一句令他震惊的话，他说所以有这么多乌七八糟的事情，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我们搞无神论的时间太久了。如果大家都信有神，便会对自己的行为加以约束，不至于作恶多端，不择手段，变本加厉，无所顾忌。因为他相信有神，神每时每刻都注视他的行为，他希望多做好事善事讨神喜悦，他不敢做坏事犯罪，就是做一点也适可而止，不敢过分的胡作非为肆无忌惮，否则他相信会有一天遭到天谴惩罚和报应。他然后他说这番话是我从前从来没有听过的想过的，而且从解决上述问题的角度来看是很有道理的，这使我的内心才就是希望有神。但我是个无神论者，我不相信这有神的存在，我相信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，我活了几十年没见过鬼也没有见过神，让我如何相信神的存在呢？所以我下面跟弟兄姐妹第一部分也讲的哈，什么是永生？相信独一真神，并且相信他是差来耶稣基督。但是你怎么能相信独一真神？你首先要消除对独一真神信仰的障碍。那第一个障碍是什么？就这位老学者所讲，那这位学者后来他信了耶稣啊，这是他的见证的一部分。那什么是障碍呢？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很多的人呢，包括不但中国大陆，在台湾，在华人地方，甚至在北美，受到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影响太久，我们心中产生一种心灵上的一种障碍，觉得人是猴子变来的，没有神。但是你看看那加这个达尔文本人是怎么说的，达尔文本人都说，我们认为达尔文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哈，现在的唯物论的无神论的代言人，其实不是啊。你看他怎么说，他说我理性告诉我，认为这个巨大而美丽的宇宙，包括具有回顾过去和展望遥远未来能力的人，是盲目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结果，是极其困难的，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不可能的。当这样思考的时候，我不得不去思想具有智慧思想，有某种程度上类似人类聪明头脑的 DNA 的 first cause， 就这个宇宙到底起源在哪儿。然后他说我应当被称为有神论者， I deserve to be called theist。 他不是个无神论者，可他被封为无神论者的唯物主义的，或者是这个无神论者的一个著名的代表人物。其实你知道进化论它中间缺少一个环节，你知道的对不对？ 如果人从猿猴变的话，你可以发现中间过渡的环节嘛？哎，20%是人，80%是猿，到后来80%是人，20%猿，过渡没有啊？那这是一个专家讲的话。他说我们觉得达尔文时代已经过去了100多年了，化石记录的记录已经大大的扩展，我们现在有几十万化石物种，但情况并没有太大改变，进化记录仍然是出人意外的稀少干比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我们拥有进化过度的例子甚至比达尔文时代还要少。所以你要相信真神，你必须第一步要破除迷信，你对这种唯物进化论的迷信，这是一种理论，这是专家说的。然后呢，有人说啊，我不信神，我是搞科学的。你没有听我这么说，跟传福音的时候，幸福小组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人说我是搞科学的，他意思就是说科学跟宗教是对立的，你们搞的是理性，我才是搞的科学的。可是你看一看，这些人也是搞科学的。这是一个统计，从1901年到2000年，这是统计啊，获得诺贝尔奖的65%以上是基督徒，那21%以上的是犹太人，犹太人是有信仰的，别忘记了，相信旧约圣经的，是吗？你怎么说是科学跟信仰是一个矛盾呢？它不是矛盾的。你看到这个图表，你上去检查一下，你就知道了。是什么让人来拒绝上帝呢？恐怕不是因为你从事的科学研究，不是的。科学跟信仰是不矛盾的。这位老先生来过我们教会讲道2次，他也算是科学家，对吗？不是也算了，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。我相信上帝是因为我个人的信仰，这种信仰与我对科学的了解是一致的。所以我们在中国大陆或者在无神论环境中长大的人，我们有一种迷思，一种迷信，就是我是从事科学研究的，所以我不能信仰上帝。谁说的？对吗？你看，再看看这个人，这个都是大人物哈，这都是大人物。你知道这个人哦，量子力学的开创者，宗教和科学之间，这个宗教在他德国的时候是指基督教，他不是指别的东西哈。宗教科学之间永远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对立，因为是另一个是另外一个的补充。宗教和自然科学正在联合作战，不断的永不松懈的反对怀疑主义，反对拔骨主义，反对不幸和迷失，因此归向上帝。那这些人从来不觉得信仰跟他从事的科学研究有什么矛盾之处。我们长期被洗脑，觉得我是搞科学的，所以我不能信仰上帝，这是一种迷信。那不但如此，真正从事科学研究的人，他相当的谦卑，他知道科学的限度是什么。理性是了不起神给人的一个礼物，可是理性有它的限度，超越这个领域之外，理性就不灵了。你看看真正从事科学的人，他是多么的谦卑。你看看这个人，我对爱因斯坦是有兴趣的。当年我读书的时候，我的宿舍离他的家大概只有2分钟，所以我对他特别有兴趣啊。这是他讲的一段话，因为在我们中国大陆宣传的时候就说啊，爱因斯坦的什么都不信啊。爱因斯坦说，我不是一个无神论者，我不认为我自己是一个泛神论者。什么叫泛神论呢？他就认为自然就是上帝，上帝就是自然。很多人把这句话塞进爱因斯坦的嘴巴子里头。爱因斯坦说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不是无神论者，我也不是泛神论者。我们如同一个小孩子进入巨大的图书馆，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语言的书籍，孩子知道这些书一定是有人写的，但不知道是怎么写成的，也不理解他们写成的语言。孩子朦朦胧胧地发现书的摆列有一种神秘的秩序，但不知道那是什么。在我看来，是最有智慧聪明的人对上帝的态度。我们看到宇宙奇妙的摆立，并遵循某些规律，但只是模糊地理解这些规律。我们有限的头脑试图掌握推动整个星座的那些神秘的力量， 爱因斯坦相信在这个宇宙当中，他从事的研究他帮助他发现有一个 superior mind， 一个至高的高尚的一个 mind， 他甚至叫做是 superior spirit， 我们中文翻成一个高级的精神。其实在德国的语言的文化里的 spirit 这个词的本身它有特殊的含义在里头的，这是爱因斯坦所相信的。爱因斯坦因为相信这个，他说在面对这个浩瀚的宇宙的时候，他说面对这样的 spirit， 面对这样的 mind， 他说人是微不足道，我深感卑微。这是爱因斯坦讲的。我们就像个孩子一样，我们在探讨，我们在思想这到底是什么。他没有说我的研究已经达到一个 conclusion， 一个结论，没有，上帝没有。真正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就是这么谦卑啊，他就知道理性的极限在哪儿，限度在哪儿。这是爱因斯坦。再给大家引用一个大家，大家知道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，我想我们中间很多的人都知道这个人啊。他在讲的从事的他所从事的研究，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的，这个了不起的科学家啊，他看到科学的限度在哪儿，他是都是支持基督徒啊。他说以科学描述我们周围世界的图景是非常不够的，科学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事实信息，把我们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一个非常一致的顺序上，但对所有真正接近我们内心的东西，对那些真正对我们重要的东西，都保持可怕的沉默。它无法诉说红色和蓝色、苦涩和甜蜜、喜悦和悲伤的感觉。它对美与丑、善与恶、上帝和永恒一无所知。科学有时候假装能回答这些领域的问题，但答案往往是如此的愚蠢，以至于我们难以认真地对待他们。当面对大统一性的问题的 Great Unity， 统管一切的万物归宗的，现在不是要好多人研究这个东西啊？即我们以某种方式构成一部分的，所以这大统一的时候，科学同样是沉默的。在我们的心目中，对这大统一最流行的名字是上帝，大写的字母 G。 当我们说到这些以后，科学通常被贴上无神论的标签，就不令人惊讶了。科学描述的世界图景甚至不包括美丽、喜悦、悲伤。后面的字，这下面一句话是什么？我看不见。哦，他怎么可能来描述呈现在我们大脑当中的至上的那 idea， 那就是上帝的意思。他在讲什么？这都是最了不起的科学家，对吗？量子力学大人物，他讲的是什么？他说你对很多世界的那种感知感觉，科学是没办法告诉你的。打个比方说，你昨天晚上跟你的妻子跟你的丈夫吵了一架，你现在心中郁闷，你到实验室里面去测量一下，分析一下，那个感觉不是你科学研究的范畴。秋天到了，到处都是美丽的枫叶，那种美感，你看到美的时候，那种美闯进你心里的感觉，你到实验室去分析一下，去测量一下，去还原一下，不是你的感觉，对吗？当老板欺负你的时候，当别人欺负你的时候，你心中充满着怒气，那种感觉，你到实验室去分析一下，感官一下。可是这些感觉对你的生活是太重要了，对不对？那个美重要不重要？要感受重要不重要？当人爱你的时候，你心中充满着那种喜乐温暖的时候，你到实验室去分析一下。哈马斯到处杀人，对吧？哈马斯的意思就是强暴的，在希伯来文里的哈马斯这个字就是强暴的意思，残忍的意思，这是很通巧啊。哈马斯它是几个字母的缩写，可是在希伯来文里面，哈马斯这个发音它本来的意思就是 violence 的意思。那哈马斯它是公益呢，是从事一种解放事业呢，还是从事一种恐怖活动呢？到底是善还是恶？ 你到实验室去分析一下，你到实验室去化验一下，这不是你科学的一种了解的范畴。你失去了亲人，你心中悲痛，你心中悲伤，生命就是一片暗淡，那种感觉科学怎么能去分析，怎么能化验，怎么能理解啊？你失恋了，你不想吃饭了，甚至不想活了，那种感觉是科学研究的范畴吗？所以薛定谔在讲这个东西，为什么人用自己有限的领域来否定在这领域之外一切的东西呢？所以当他们研究的时候，让他们变得更加的谦卑，不是来证明了没有神，而是看到这个宇宙是大大的无法想象，看看这个银河系里像太阳这样的恒星就有2000亿以上，从目前已经发现的宇宙像银河系这样的核心有2000亿以上，这是可见的可发现的，还有好多没有发现的，对不对？就是发现的里头95%不是你能观察到的，所谓的暗物质是什么不知道啊。所以爱因斯坦说，我们就像一个孩子跌跌撞撞进入一个庞大的博物馆，看到这些书籍，啊、哦，这是什么啊？人产生一种谦卑卑微的想法。有的时候我们不认识真神的时候，我们来到神面前有一种障碍的时候，我们就说，神给我看一看嘛，我看到神我就相信啊，对吧？我来证明有没有神啊，我在宇宙到处没有发现神呢、啊。我常常举一个例子，你看看《红楼梦》，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，能不能找到曹雪芹啊？能不能找到？找到找不到？找不到。曹雪芹在哪儿啊？曹雪芹在什么地方？他是个书的作者，对不对？是他创作了这本书，但是书里找不到。你看到薛宝钗，对不对？看到林黛玉，你看不到曹雪芹啊。天龙八部，你看到乔峰，看到段誉，你看到啊、哎、那个最美的那个孩子叫什么名字啊？王语嫣。对不对？你看到金融吗？金融在哪儿？你看不到啊！可是他创造了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你在宇宙当中，上帝不是一个老人家坐在遥远的星空，他创造了万有，万有来彰显他创造的智慧、能力和美丽。所以我们信仰上帝，圣经上说，愚妄人心中说没有神。他不是骂人，他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要被这种欺骗的谎言受控制，认为真的没有神。爱因斯坦讲，没有神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东西？我信有大量的这些基督徒们的见证，这些科学家们的见证。当你仰望晚上仰望星空的时候，然后低头再看看对内心的那种良知和道德，你就知道神离你不远了。只要你谦卑下来，敞开心门，神就在你的身边。每个人心中渴望有神，所以我第一部分告诉大家，认识独一的真神，你要除去这种迷信，这种障碍，不要相信觉得哎，唯物主义就是绝对的真理，你错了。你不要这样认为，就是我从事科学的研究就不能有神，然后就说科学能解释所有的一切。 No， 很多东西不是科学能理解的。好，那第二点，认识独一真神，我怎么认识这独一的真神呢？宇宙这么大，我们生命这么短，我们的理解太有限了，我们怎么能找到上帝啊？我们还没有走出银河系呢，对不对？我们怎么能找到上帝？我们找不到上帝，除非上帝来找我们，除非上帝真的来找我们，在耶稣基督里来了找了我们。有人说耶稣哦，2000年诞生的，我们孔子比他早500年，那好多人这么想的。耶稣他自己说，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，他是永恒者，他是神来到这个世界，是神来寻找我们。宇宙这么大，如果上帝不是来寻找人，怎么来寻找人，怎么能找到上帝呢？所以耶稣讲了这句话，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。耶稣来了告诉我们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，你要认识独一的真神，没有别的路可走啊。你可以研究上帝的创造物，看到这个宇宙，你知道有一位大能的创造者，你可以猜想，你的理性告诉你有一位大能的创造者充满着能力，就像爱因斯坦讲的，有个 superior mind， 你知道他是个大能者，他是一个智慧者，是 superior spirit， 他是充满着美丽，因为宇宙万有都是非常的美丽， 到此为止，你对神的认识靠你的理性到此为止了。那神是个什么样的神呢？没有人知道，所以我们猜呀，我们想啊，我们想出来神就跟我们差不多。神说 No， 那不是真正的我。我来到这个世界告诉你们，你们看到了我就是看到了父。所以你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才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。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？唯有透过耶稣我们才真知道什么是神。有人说啊，我跟你讲啊，我相信有神，我相信有神的。有时候跟人家传福音，对吧，幸福小组你遇到这种朋友吧，我知道有神，我知道有神，但是为什么要信耶稣啊？那他就不知道了，你的神是什么神？如果没有耶稣基督，我们的那个神只是一种空洞的概念而已。耶稣又来了，你就知道神是什么样的神了。首先他告诉你，真正的神不但是大能的神、智慧的神、美丽的神、创造万有的神、独一者，他是一位爱，他就是爱，他爱你，他创造你就是要爱你，他创造这个宇宙就是要爱你，所以他在创造万有，他什么也不缺少。他为什么要创造？他创造你是因为他要爱你，因为他就是爱，而且这个爱是没有条件的。你看昨天我们一个婚礼，有的时候我跟他们年轻人开玩笑，你说谈恋爱的时候，快结婚的时候，结婚之后度蜜月的时候，常常讲一句话，讲什么话呢？ Honey, I love you because you are beautiful. 然后 Sweetheart,I love you because you're so talented. 啊，又是 honey， 又是 sweetheart， 然后没词了，然后就说 sugar. I love you because you're so nice to me. 我说，你们生活中往往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这个 because。哎，宝贝，我爱你，因为你好美哦。哦。甜心啊，怎么甜心？中文翻译什么？我爱你哦，因为你好有才干哦，这个宝贝，我爱你，因为你对我太好了。这个因为啊，一加上就完了。你说没有因为哪能爱得上呢？对呀，没错啊，没有因为哪能爱得上对方呢？对不对？可是有了因为，问题就来了。宝贝，你好美哦。生过孩子以后。身材走形了，天天又辛苦的忙碌，又要上班，又要烧饭，不美了，还是 sugar 还是 sweetheart 吗？移情别恋了，对不对？出了一场车祸，美丽的面孔没有了，身体残疾了，你还爱吗？不爱了。好 nice 哦，可是发脾气的时候一点不 nice 哦，那爱不爱了？这讲什么？这讲我们的人的爱都是有条件的。都是相对的。 Honey, I love you because you are so beautiful. 可是有一天不 beautiful 了就不爱了，或者看到你的同事比他还要 beautiful， 那就更不爱了。所以这就是人的爱。人为什么有爱？因为上帝是爱他，造你，他爱你，你是一种渴望爱。可是人堕落以后，爱往往加了很多的条件呢。可是上帝爱你是没有条件的。耶稣老这个世界爱你没有条件。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他去关心什么人？那些残疾的，那些生大麻风病的，那些要饭的，身上都很臭的，不可能天天洗澡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些被人看不起的妓女，那些死亡的人，都代表上帝的心啊！上帝爱你，就是爱你，不是因为上帝不说 I love you because， 上帝不会这么说的，没有 because。上帝说因为我爱你，我就是爱，我来就是爱你。所以耶稣来告诉你，上帝是个爱你的那位上帝，上帝是有血有肉的，是一个不是空洞的。哦，我相信有神，神是我们的父。所以耶稣来叫我们祷告的时候，阿爸父啊，所以你明白了，神是我们的父，他创造你，让来到这就是要爱你。爱就是个行动，早晨光辉长老讲，爱就是个行动，不是空洞的一种言辞，他来爱你。爱到一个程度什么时候呢？因为爱他一定要把你洗干净，因为爱他不愿意让罪再来伤害你。就像你的父母爱你，当毒品伤害你的时候，父母只要有能力是绝对不允许的，对吗？因为上帝爱我们，他绝对不允许罪来伤害我们。 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愁苦？朋友们，你愁苦，你孤独，你失望，你心中充满了忧闷、焦虑、恐惧、怨恨、怨毒，为什么？罪在影响人呢？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这个爱要把你洗干净，我救你，脱离这些罪啊！就像一个毒品一样，他控制你，我把你从毒品中救出来呀！那这是上帝的爱，弟兄姐妹。所以上帝来到这个世界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远离上帝以后，就像没有家的孩子，心中永远不得安宁，不得安息。弟兄姐妹，上帝告诉我们，他造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心灵深处有个空缺，世上任何东西都不能填满它，任何东西填满不它。有的时候你从事上东西很快乐，快乐三天之后，快乐又没有了，没有东西来满足你。上帝说，我造你，那个空缺是为我存留的。不要以为你不快乐是因为世界拥有的不够，不是这样的。罪在你的心中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永远不会快乐的。那他这个爱，爱到一个程度什么时候呢？爱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他能为你舍命，这是最大的爱了。有人说，我为什么信耶稣十字架？你想想看，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你爱你身边的人，最高的表达形式是什么？你说我给他买礼物啊，买戒指啊，那是爱的一种表现形式，对不对？我买机票让他去度假啊，那是爱的一个表达形式，对不对？那我给他买一栋房子啊，那是爱的表达形式，那都不是最高的表达形式。最高的表达形式是什么？我为他去死啊，这就是十字架的意义。上帝爱你爱到一个程度，不要背负我们的罪，他天天去死，这就是十字架。那不仅仅如此，他来到这个世界，今天早上我们正好读经的时候，我们也读到这一点，耶稣来把上帝显明出来了。认识独一的真神只有透过耶稣。耶稣说，你们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，然后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。他爱你一个程度是把生命赐给你，他为你死还不够，他把生命完全的赐给你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，我就是生命。到现在我可以让弟兄姐妹明白了什么是永生。永生就是上帝的生命。永生不仅仅是一种无限的延长，永生它是一种高品质，至高品质的生命，那就是上帝的生命。如果一个人活了100岁之后，生活不再有质量，他就不再想活了。有些人他几十岁、30多岁、40多岁、50多岁，事业正盛的时候，他在里面充满了愁苦，他也不想活了。所以永生不只是一种时间上的无限的延长，让我们中国人说长生不老，不是，它是一种上帝品质那样的生命。也就是说，我就是那个生命 ，I am the life， 我就是生命，生命在我的里面，上帝就是生命的主啊。他就是生命本身啊，他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是做什么？他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，我们来读下面一段，接一起来读来。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叫他复活。上帝干什么？他来到这个，因为爱你，他把他的生命给你，这个生命就是基督。有了基督，你就有这个生命。基督他本身就是生命。我们讲永生，永生，这种高品质，上帝一样的。那的生命赐给我们，那有人说，哦，我现在知道了，我们有耶稣就有生命了，这个生命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大有关系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下面要讲的一个内容哈。耶稣的生命它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，耶稣的生命里面没有罪的，耶稣的生命里面没有黑暗的权势的。他说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欧米伽。他把这个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生命赐给你，没有罪的生命赐给你，这叫信耶稣得永生。信耶稣得永生，你得耶稣就是得永生，耶稣就是生命。这是基督讲的，为什么不透过基督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真神的上帝，我们只能猜摩上帝。在东方有很多的宗教，中国有佛教，有道教，有各种各样的民间宗教，都是人在寻找上帝。但是基督说，我来到这个世界，你们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，我来是把生命给你们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读的圣经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的？人子来是叫你们怎么样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这是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。你不认识基督，你没有办法认识真神上帝。 那好了，我讲到这儿的时候，我现在问大家想一想啊，我们有了耶稣基督以后，所有的朋友们，信了耶稣，耶稣是一种生命，让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生活有什么改变呢？那这就是问题的关键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请你知道一下啊，我们这个皮肉的生命，我们这个皮肉的生命慢慢会衰老的。昨天我们在外面的时候，有一个弟兄说，牧师啊，风把你头发吹起来的时候才发现你里面全是白的。我说很正常啊，肉体的生命就是如此啊，对吗？不单单如此，肉体的生命意义何在啊？这段话我请大家看一下啊，一个远离上帝生命的人，他的生命结果是什么？这是美国的作家马克吐温，他读懂了圣经，他读懂了旧约的传道书，他怎么说？芸芸众生来到世上，为了糊口拼命劳作，流汗挣扎，也相互争吵责备争斗，为了一头蝇头小利争来夺去，很快衰老悄然来临，他们开始变得体弱多病，耻辱和羞愧击垮了他们曾经的傲慢和虚荣，他们所爱的人一个个的离开，人生的欢乐变成心痛的伤悲，从痛苦、忧虑、苦难的重负压在身上，一年比一年沉重，到头来野心没有了，傲慢没有了，虚荣也没有了，他们只求最后的解脱，这解脱也终于来了，而且是世界给予他们伟业的一件不带任何伤害的礼物，然后他们消失了，再也看不见他们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其实他们无足轻重，微不足道，一事无成，有的只是错误、失败和愚蠢，也没留下任何证明他们存在的痕迹。这个世界会哀悼他们一天，然后永远忘记。接着，新的一代人取代了他们的位置，重复既往的一切，走同样的道路，然后又一样的消失，为后面跟来的一批又一批千千万万人、万万批人让路，大家走同样荒芜的路，见过同样毫无意义的不毛之地，成就前前后后所有人所能成就的伟业的事业，虚空。这种文字一般人不愿意读的，因为很多东西让我们大脑已经是疲惫昏睡不去思想的，当你来到教会以后，上帝的灵让你的灵开始苏醒过来，开始明白生命到底是什么，为什么上帝要把永生赐给你，因为这个生命就是这个样子呀，这个生命就是这个样子。你说我不去想他，不去想他追赶着你，你的心中永远不得安宁。传道书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，就是如此，我们培养我们的孩子走我们同样走的道路，就是如此。你生命有方向、有目的吗？有意义吗？你一生积累的东西有多少意义呢？所以上帝说告诉你，你没有上帝，你只有这个皮肉的生命，它的结局就是如此。上帝说我要把我永远的生命赐给你，不单只是生命的延长，而是一种生命的质量不再一样，这个生命要撑到永永远远，不但撑到永永远远，而且今天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，你今天有了耶稣，这个生命的质量就进到你的，这个生命就进到你的里面。你看看这个人，这是另外一个人，一个基督徒，当他在最后的时候他是怎么来思想的，他怎么说，他说最后的时刻，我的信心无比坚定，我的希望无比光明，我的头脑无比清晰，我的心无比平静，我爱天上地下的一切，再没有任何的怨恨，我的爱使我的灵亲近神，我不在乎今天就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也愿意再活千年，把那古老的福音，把耶稣基督和他的爱再述千年，我的朋友们对我更加亲切，和他们在一起何等的甜蜜，我对受苦的灵魂更加的感同身受，我爱所有的纯粹，所有的真，所有的美，所有的善，所有的圣，我爱草木萌芽，我爱鲜花怒放，我爱新生的婴儿，我爱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是一切福乐的源头，这一刻这些对我都更加真实，更温柔， 更甜蜜，我睡得香，梦得美，喜乐更胜从前。这带着一种盼望，用生命的盼望，用生命的目标，在这个世界。不单单如此，我有一次跟人家讲永生，你知道一个妈妈怎么说？她说啊，你别跟我讲那个，你知道是什么要永生吗？我告诉你哦，很多年前，十多年前，我的丈夫抛弃了我，我带三个孩子，我打两份工，每天都是疲惫的身躯回到家，然后我要烧饭，我要擦地洗衣服，晚上十一点多钟才睡觉，然后第二天早晨匆匆忙忙早早起来，又重复一天的劳苦。给我永生我都不要，我巴不得快快死，我生活烦着嘞。那这是一个妈妈的一个心声，她就认为永生哦，那是将来的事，死后上天堂的事情，我现在此生才重要啊。我们到教会好多人就这种想法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别跟我讲永生了，那是未来的事情，我还早得很，我还年轻呢。那这是为什么说你对永生的误解？永生是什么？当你信耶稣的时候，有一种属天的生命，上帝的生命进入你的生命当中，那叫永生。我举几个例子，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，上帝的生命进到你的里面，你现在的生命就开始发生转变。这是耶稣讲的一句话，耶稣说父差遣我报告被掳得的释放。你知道在有个圣经的版本它翻成什么？Father, he has sent me to heal the broken heart. 在这个时间我问你，耶稣来是医治那些心灵破碎的人，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心灵破碎的时候啊？失去亲人的时候你心灵破碎，对吗？你失恋的时候你心灵破碎，对吗？跟人际关系变得非常具有对抗性的时候你心灵破碎，对不对？你过去那种伤害永远忘不了，是不是心灵的破碎？我们的心灵支离破碎的，一个破碎的心灵怎么有喜乐幸福的人生呢？没有的，因为你里面是破碎的，你忘不掉那种伤痛，你忘不了失去的人，你忘不了那些过去造成的那些耻辱，那些拒绝，那些失望。你有了耶稣，这种新的生命进到你的里头，他开始从你里面医治你了。你看这样一个东西很有意思，你们知道这个叫 Kintsugi 吗？知道这个吗？ Kintsugi 是日本的一种修复的一种艺术，比方珍贵的茶具，那瓷器破了以后，你说这是废品了，已经破碎了，没有价值了，可是日本人说哎，不把它修补起来，他们用生气把这些碎片粘连在一起，然后外面这种打磨加上一种金粉，它变成精美的艺术品。他说 embracing your imperfection， 生活有很多的不完美破碎的地方，但是艺术家把你修补变成更珍贵啊！你到网上查查看，一个破碎的丸子买只要5块美元，现在可能要500块了。让你变得更美更尊贵，上帝就是伟大的艺术家，你是上帝手中的工作，你任何残破的生命在他手中，他可以医治你，他可以修复你。你婚姻的伤痛，人际关系的伤痛，儿女的伤痛，甚至亲人的伤痛，来到他的面前，你听从他的话，你信任他，你顺服他，向他祷告，他那个破碎的生命可以修复成一个完整的生命，把你的不完美变成何等美丽的一个艺术品。这个生命在你的里头开始修复你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个世界跟各种人打交道，心灵是残破不全的，你回想一下自己是不是这样？你的同事，你的家人，你的同学，你的邻居，任何的人，那种伤害在你的里头越聚越多，生命变得越来 越破碎。我们需要这种上帝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，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，开始修复我们。你愿意来到基督的面前吗？你真的来到基督的面前？我再问你大家一件事情，基督的生命一旦进到你的里头，有的时候让你很不舒服的，我告诉你，让你觉得不舒服的。为什么不舒服？ 我问大家，基督徒哈，我们慕道的朋友，你暂时听一下，这跟你也有关系。一个父亲，一个母亲爱自己的孩子，看到自己的孩子陷在火坑当中，不洁的当中，不净的当中，父母会怎么做？父母当然痛苦，对吗？希望他摆脱这些不干净的东西，要恢复健康。我问大家，基督徒会不会犯罪？会不会？会犯罪吗？我们会犯罪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会不会永远就住在罪中，你不离开罪了，继续的活在罪中？会不会？当你犯罪以后，你有什么感觉？有什么感觉？没感觉啊。你犯罪以后有没有感觉？有没有感觉？打个比方说，你是受洗了，你身份真的是基督徒了，你里面有耶稣了，你有什么感觉？你说我犯罪以后啊，我毫无感觉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你真的毫无感觉，你还没有永生，你里面还没有耶稣。为什么？耶稣的生命是圣洁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在你的里头跟罪是不兼容的，你知道吗？你里面真的有永生，真的有耶稣，他在你的里面一定要洁净你。你犯罪以后，你作恶不干，你心中很痛苦。比方说你昨天又发了一场火，脾气暴躁，满嘴的脏话，当时特别爽。为什么爽啊？我气死他，对不对？我气死他，我胜了。可过了一会突然发现了，我不能这个样子啊！我是跟随耶稣的人，我怎么能活在罪中，继续的活在罪中呢？那时候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那个新的生命，基督的生命在你里头开始光照你，让你不安呢。有人说神与我同在，新的生命进到我的里面，我没感觉到啊。你天天感觉到，只要你靠近神，你一定感觉到。你为什么活在最终生命里头非常的不舒服啊？如果你很舒服，说明你里头还没有耶稣。你有耶稣在你的里头，这个永恒的生命在你的里头，你不舒服的，你不舒服。为什么不舒服啊？因为这永恒的生命在洁净你，让你洁净你。越是洁净你，你的里头越来越多的喜乐，你的里头开始有了美好的果子就会出来。我再举最后一个例子啊，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，他的一个见证。你看耶稣进入他的心中，哦对不起，耶稣进入他的心中以后，你看看他的生命当中会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啊？你看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。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啊，他叫董峰，那他今天没有来，因为他出差了，他出去了。你看看他有了耶稣在他生命中的之后，这个新的生命在他的里面开始改变他。他说世界很大，可实际上我们生命的世界有限，无非是家庭单位和各种媒体内容，其中家庭时间要占据我们大半的生命，和睦就显得尤其重要。可我和太太不常就会起争执，家中哪有大是大非，无非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本来不值得较真儿，可互不相让就会转发为恼怒，情绪化的语言很容易产生攻击性或变成了伤害，既无法每次都离家出走，也无亲邻间可安下，走到柳头就忘记，在一起就成了冰冷不快乐的漫长对峙，黑暗时光。我们都清楚这样不好，也很想努力改变，可是不管我们多努力，常常一不留神又回到从前的老样子。我们的愿望很强烈，可我们的自我管控很软弱。我结婚30年了，两人的关系时好时坏，我凭着自己的力量各种努力很难扭转，有时让我感到绝望跟悲观。当我接触到福音的时候，我明白这是人罪性和人的有限性，我很难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完全改变而走向神。信耶稣让我有了生命的主心骨，有了方向和奔头，有了改变的希望。通过参加教会礼拜、团契聚会、常常祷告等，包括房宣子女，都会加强自己和主的连结，刚强自己。我们的生命不被光明充满，就会被黑暗侵犯；不把自己交给主，就被魔鬼捆绑。我们和主的距离，就是我们和爱 和幸福的距离。这话讲得多美，我现在感觉到自己身上的变化，这个变化你自己可以感觉到的，新生命在你里是感觉到的。第一，因为顺服神而柔和下来，不再为自己坚持什么计较什么，没有了从前的愤怒，至少反应没有那么强烈了，可以做到不动怒也不生气了。第二，因为顺服神不敢傲慢了，语言的攻击性开始衰减了，我可以做到先闭嘴不说了。第三，因为顺服神而真心想谦卑，甚至自己的软弱和有限，我开始学习道歉了，现在针对自己的弱点都开始找到感觉和改善的方法了，信靠主耶稣，凭借他的大能超越昨天的自我。这是一个 internal life， 永生基督在他里面带来的结果。只要你心中有基督，把这个永生领受进来，这个新的生命进来，你变得柔和下来，谦卑下来，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。为什么生活那么苦？因为里面有很多东西在里头，破碎的东西，阴暗的东西在里头。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没有办法。你能征服一个工厂，征服一片土地，但那些那个东西不是你能征服得了的，这是罪的力量，黑暗的权势。董峰弟兄他归主才三年多一点了，你看到他生命中的变化，他的里面，他是一个，过去他说他是个傲慢的人，他现在变得谦和下来，过去的语言非常的强烈，他现在开始控制自己的嘴巴，这是新生命在你的里头取代你的旧生命，这叫永生。永生从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刻开始，这成到永永远远，这个生命在你里头开始转化，你的里面开始有圣灵的果子，有什么？有仁爱，有喜乐，有和平，啊，有忍耐，有温柔，有信实，有节制，这些东西在你身上结出来的时候，这样的生命不美吗？所以永生不是说我到天堂以后上死了以后才叫永生，从你接受耶稣那一刻起，就是接受这个永生进到你的生命当中，这个生命在你的里头医治你，洁净你，转化你，让你的生命不再一样。所以耶稣在他临终之前讲这样一句话，我们再读一遍来，认识你所得意的尊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什么叫永生？认识独一真神，并且认识所差来的耶稣基督。但这个认识是什么？是个概念吗？不是。圣经讲的认识是指一种亲密的关系，这个字在圣经中是特指的，夫妻之间结婚的时候那叫做认识，关系到那种密切。当我认识有种独一的真神，我知道认识耶稣基督是认识独一真神的唯一的途径，认识是跟他连在一起，就像葡萄树连在枝子上，枝子连在葡萄树上面，让这个葡萄树的生命进到你的里头，你才能接受这个果实。所以永生是从你接受耶稣那刻开始，这成到永永远远。受基督的生命为什么会越来越多的喜乐，越来越多的盼望？你活在信望爱当中，因为你有了这个永生在你的里头。这是上帝要给我们的永生，是一个礼物，白白赏赐给你，你要还是不要？我问大家，你要不要这样的一种生命？要不要？
要。
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幸福小组求人行福音，求人领受永生之道，希望你接收从天上的最尊贵的礼物，这就是永生，这就是一种高品质的生命，上帝的生命，人人应当有这样的生命。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领受这个生命。我们现在请诗班，我们再唱一首诗歌好吗？何等恩友好吗？何等恩友，何等恩友，何等恩友，何等恩友，好吧，我们唱。
我们一起起立来唱，给耶稣恩友。 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的恩主耶稣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你。主，谢谢你，你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哦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，我们心中有阴暗，我们里面有各样的愁苦，各样的劳苦，我们也被罪所来辖制。主啊，我们今天听见了这样的福音，我们愿意来回转归到你的面前，求恩主耶稣来亲自对我们说话。主耶稣啊，谢谢你来敞开我们的心，我们愿意回应你的呼召。主耶稣，谢谢你来寻找拯救我，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来接受你。谢谢恩主。主啊，因为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。主，我为我们中间的每一位的 best 仰望在你的手中，求你现在就对每一位说话。主啊，让他们心来向你敞开，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生命的救主。耶稣，你的名字就是说你要把我们你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，把他们从阴暗当中拯救出来，再把他们的彷徨无力当中拯救出来，再把他们从自己的烈怒当中来拯救出来。主，我们谢谢你。主，当你的光照人的心的时候，主，每一个被你所感动的心要来向你敞开。主，你就是那光，照在一切愿意向你敞开的人身上。阿爸父啊，求你来呼唤你自己的子民，今天早晨回到你的跟前。主，让我们看见那光，我们回转到你的面前。谢谢恩主耶稣。主啊，求你来得着他们，在我们中间有没有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的，那么把你的手举起来说，主，我愿意回到你的面前来接受你，有没有这样的人把你的手举起来？
后面下边有几个，
把你的手举起来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把你的手举起来，你来感谢主，看到了，放下啊，感谢主呀，举完了以后就放下，感谢主，愿意的感谢主，看见了请放下，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好，感谢主，看见了，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大家都在主的面前闭眼，你愿意接受耶稣的，请你举起你的手，感谢主，看见了，感谢主。好，我们再把第三节再来唱一次，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聚会。跟着我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
亲爱的天父，
我谢谢你，
我谢谢你，
谢谢你今天让我听见福音，
谢谢你今天让我听见福音。
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
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
我知道我里面有阴暗，
我知道我里面有阴暗，
但是主耶稣，我谢谢你，
但是主耶稣，我谢谢你，
谢谢你爱我竟然来寻找我，
谢谢你爱我竟然来寻找我，
在我的迷失的时候你给我清楚的方向，
在我迷失的时候你给我清楚的方向，
因为主耶稣你就是那道路真理生命，
因为你就是那道路真理生命，
我们今天愿把心打开来接受你，
我们今天愿把心打开来接受你，
我承认我是罪人，
我承认我是个罪人，
求主耶稣赦免我的罪，
求主耶稣赦免我的罪，
求主耶稣现在住在我的心中，
求主耶稣现在住在我的心中，
成为我生命的主，
成为我生命的主，
求主也引导我的一生，
也求主引导我的一生，
让我来经历你同在，
让我来经历你的同在，
来经历你的平安，
来经历你的平安，
经历你的爱，
来经历你的爱，
也经历你自己的喜乐，
也经历你的喜乐，
这样子的祷告，
这样子的祷告，
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们
阿们阿
们，好，感谢主。如果你那个接受耶稣，你跟旁边讲一下，等一下我们到211教室，我们可以再继续交流，谢谢，
谢谢，好的，大家请坐。